享受生命的丰盛。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梦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梦想呢？上礼拜我们有谈到五种的秘诀，有五个关键的秘诀，好不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选择将自己交托给神，活出神创造我的目的，竭力追求认识神，并常与神亲近，选择委身教会的群体生活，借由教会的服事发展我的恩赐与职分，常常宣告神给我的梦想。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怎么样才能够拥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得快乐，我想没有一个人他愿意跟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在一起。我想每一个人都非常希望能够跟那些能够带给你快乐的人在一起。这让我想到，其实当初我回想过去，我为什么会去追求师母，你知道吗？因为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师母她总是在我闷闷不乐的时候，她总是会让我开心，会逗我开心。他会讲一些笑话给我听，就那个笑话的内容不是很营养、哦、但是呢、哎、就是非常、啊、会逗我开心。跟你各位讲说开心就好了。各位，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快乐。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能够共同来见证一件事情，今天教会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快乐的地方，阿们吗？我想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他们经历到疾病得到医治，关系得到重建，生命找到了安稳的港口，发现了人生的方向，人生的困境得到解决，过去有一些哀伤疼痛得到医治，爱得到满足，恨得到安慰，这痛得到安慰，恨得到消除。不是这个样子，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当他们来教会的时候，他们发现到他们的生命，原来他们的被造是那么样的柔美的一件事情。他们发现原来他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有意义。有多少人他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常听到他们这样子的说。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可以跟别人和好，我们也可以跟自己和好。我想这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所能够得到，为什么教会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快乐的地方，因为教会就具有这些的特点，就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些许许多多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照。今天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是这样的一个，在神的观念当中，许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啊这样的一个啊情形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能够过着一个快乐的生活。然而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是不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吗？还有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是不是都没有烦恼、哀伤、短缺、病痛、眼泪，也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冲突、威胁、担心或者是焦虑吗？今天我要看的是正确的答案，就是跟你各位讲说，绝对不是。哎，讲啊，绝对不是啊，不是这样一回事的哈、啊。基督徒虽然能够快乐，但是不是一切都这么的美好。不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疼痛的，阿们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事实上，基督徒仍然需要面对全世界的股票的涨跌，阿们吗？基督徒仍然需要面对我们这些恐怖分子的场景，基督徒仍然要面对整个全球软化的现象，基督徒仍然要面对的地震、海啸，还有整个家庭婚姻结构的瓦解，以及青少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偏差， 这些问题，基督徒，即使是你是基督徒，你的经历也跟一般所有全世界的人都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当教会在各个国家各个城镇欢迎大家来加入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要问你，这个世界要问你一个问题，教会你现在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给这个世界，这一本圣经对这个世界正在说些什么。当你从这个地方聚会回去的时候，你回到你的家里，你回到你的学校，你回到你的公司，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够告诉我什么样的信息。我想不晓得你们已经准备好要来回答这样的一个答案了没有。今天我在这个地方，首先我要给你们一个最简短扼要的答案，好让你们当你们要来回答的时候也能够这么简单先来回答。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子，先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答案就这样子。来，在这个世界众多的困难挑战之中，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被夺去的平安跟喜乐，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因为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是使徒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书信，使徒保罗非常了解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所面临的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保罗他用各种的方式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来鼓励当时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是处在哥林多城这个地方。哥林多城是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一个大城市，那个大城市有65万的人。你知道65万的人当中就有40万是奴隶吗？各位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城市60万里面有40万是奴隶，有20万是自由人。然后这个城市是在这样的罗马统治的一个亚该亚这个省里面的一个省会，它是整个海路的中心，还有这个整个附近的这些商品的一个转接站。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个地方他们盛产的是铜，还有铜器等等，所以说那个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染料啦，还有一些玻璃啦，陶器也是非常有名。他们最有名的一样东西就是灯饰，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很特别的这个灯饰，是他们出名的地方。这个哥林多地方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具有古希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他们那里的人非常崇尚希腊的哲学，他们以智慧为他们所推崇的，所以说在那个地方不止这个样子，他们在整个城市里面虽然人口只有这个样子，但是里面也充满各种不同的人种文化，还有风俗，还有这些宗教。这些宗教当中，他们在那个城市里面就有12座的这样的一个庙宇，他们所敬拜的有生殖的神，还有这些医疗的神，还有这些从其他各个地方来到那个地方，他们所敬拜的都有他们的神庙。他们发展出一种神庙里面发展出一种庙妓，你知道吗？在庙里面的这个妓女、庙妓，还有这些喝酒的文化，导致于哥林多本来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兴旺的一个地方，变成是一个非常罪恶、非常堕落、非常不安、充满暴力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保罗当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保罗非常清楚他们的情形。所以当保罗写信写哥林多前书的后书的时候，在后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他讲了一个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劝勉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过去他们所做的事情那已经过去了，不管过去的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他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再来。我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保罗要让他们知道，特别当他们知道自己本身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保罗在接下来第六章的地方给他们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说你们既然说你们是基督徒哦，你们既然说你们信了耶稣之后呢，你们就是新造的人哦，你们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你们是新造的人，那么请问你们，你们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说你们是新造的人？今天你们跟人家讲说我是一个内在的生命已经受改变的人，请问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从你的外在的表现当中来看出你的生命真的改变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当一个人内在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当一个人说他是已经信了耶稣之后，即使外在的环境都是一样，哥林多那个地方那个城市外在的环境仍然是这么的罪恶，这么的堕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说你是一个信了耶稣以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哦，你是一个内心改变的人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能够有什么样的外在的证据能够让我来看到？所以说这个是当时候保罗他对当时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提出的一个挑战。今天我要从圣经里面保罗所写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短短的十节当中，我们要来看保罗他怎么样来那个地方来帮助他们从过去的生活当中变成一个新的生活，又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众人的面前，好不好？首先我们来看到保罗借着你们要借着生命来见证你们的信仰。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这个意思在说什么？这个意思在说，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你们的时候，就要有相对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见证来见证说你们已经领受的恩典。阿们吗？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想想看，过去当你们需要救赎的时候神就来拯救你，想想看，过去当你们需要被人家接纳的时候神就来接纳你，然后接着呢你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啊？这个时候保罗给他们一个挑战说，你们要用你们的生命来见证你们的信仰。今天早上当你离开你的家的时候，你的家人你的邻居知道你来教会的举手啊、哦，感谢主哈！好，你的家人你的邻居知道你来教会，请问他们在背后会怎么样的评论你？他们会想说，这种人啊还有人去教会啊、哦、是不是这样子评论你？还是说如果去教会的人都像他这样的人说，那我也想去教会看看。今天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好，手放下。有的人举手但是头这样子头举起来，我就是基督徒、哦、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啊，他们在背后会怎么样的说你呢？有人说，这个人说他是基督徒，孩子教成这个样子，一点教养都没有。还是有人会跟你说，哦，原来他是基督徒，难怪他的孩子是这么样的有礼貌。你的同事会怎么跟你说？你的同事说跟你说，这个人一天到晚摸鱼啦、哦、一天到晚懒惰的要死，老是喜欢跟人家斤斤计较，然后、喜欢讲八卦，还说他是基督徒嘞。还是有人会说，哦，原来他是基督徒，难怪他做起事情来是这么样的认真，这么样的负责任，而且非常的有果效。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的车子后面有贴了一条鱼，有人举手，哦，贴了什么意思？一条鱼什么意思啊？Andy 你的体育系统要重修，那一条鱼不是过年那条鱼啊、哦、那一条鱼的意思是代表基督徒了。那个是从希腊文他们原来的字形，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不能够随便 这个让人家知道了有逼迫的。所以说呢，他们就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基督是主，这个名字呢就写起来的样子就像是一条鱼呀、所以说今天他们不敢口中这样讲，但是看到你的时候，我在地上画一条鱼，我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是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记号，不是人人有意，阿妹吗、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今天你的车子后面贴着一条鱼，今天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一路超车，一路闯红灯，闯红灯的时候，你看到绿灯亮的时候，前面那台车子还没有走，你就叭叭叭叭叭，你看到别人稍微冒犯你一下的时候，你就瞪他，跟他比中指，请问？在这样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还是说当你后面贴着一条鱼的时候，你在车路上一路开车都是非常的守规矩的，当有人偶尔来冒犯你的时候，你也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态度，你不被激怒？我想这个就是保罗接下去他要挑战我们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哎呀，这句话真的是重重的大大的提醒我自己，我不晓得有没有提醒你们，但是这一句话真的是太重要了。各位，今天我们的生命见证不是要人家说我们是好人，阿妹吗？今天我们看到事实上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什么好人好事的表扬，老实说，其实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好人好事，而是有钱有势的表扬，阿妹吗？有些好人，有些有大企业家，他们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彰显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财富一个荣耀。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要了解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不是要人家说我们是好人，而是要我们不要成为别人接近耶稣的绊脚石，阿妹吗？这个很重要哦。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成为别人接受耶稣的绊脚石，我们的生命见证是要保护我们基督徒这个职分不被诽谤的。你说耶稣在这里，你说神与我同在，但是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你的朋友最先感觉到的是你在这里，你跟他们同在，阿妹吗？今天你在高唱的说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不要忘记的，你的朋友今天要问你说，当我有难的时候，当我有困难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阿妹吗？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今天他们还没有看到耶稣之前就要先看到你了，所以你必须要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的信仰。第二点，你的生命的改变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被察觉出来呢？就是要借着你的处境来检验你的生命。信仰绝对不是发生在一个真空的世界，信仰也绝对不是发生在一个荒乡野地的一个修道院里面，信仰也不是只有发生在教会我们这个会堂里面，信仰是发生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处境，阿妹吗？这个是我们的信仰，信仰是我们生命处境当中里面所要彰显出来的。不论你的处境是怎么样的恶劣，不论你是怎么样的不顺心的事情，刚刚我们读过，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职分被人毁谤。接下来保罗他举了许多他自己在他的传道生涯当中所遭遇到的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些挑战，在这些挑战中，保罗他因着神的同在而带出了美好的见证，好不好？我们稍微有耐心的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一起来，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尊敬、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 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事实上，这一些清单也代表了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也是代表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要带出来的品质。在这些挑战中，有一些是针对着我们身体上的挑战，譬如说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这些东西是我们身体上的这些挑战。我想比起保罗来说，我们所受到的这个身体的挑战真的是少了很多。许多人或许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或许许多时候我们还是会面对了一些挑战，特别是当你是你的家人、你是你的学校班级上、你是你的公司里面唯一的或者是极少数的基督徒的时候，可能你也会面临到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你的处境是在检验你生命的品质。跟你各位讲，你的处境是在检验你生命的品质。再讲一次，阿门。你的处境是在检验你生命的品质，所以说在这些检验之下呢，你的生命的品质就会被检验出来哦。就保罗自己来说，他的生命的品质经过了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些的挑战之后呢，他有几项被检验出来。哪几项呢？就是廉洁，就是知识，就是恒忍，就是恩慈。好不好，让我们也来检验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具备了这几项的生命的品质。在一个贪污收回扣的工作环境当中，你是否可以持守着你的廉洁呢？在人云亦云、读书不求甚解、大家只看 Facebook 不看 book、 大家只看脸书不看书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是否坚持追求知识的？在充满着失败主义、大家都很容易说算了啦、放弃啦、再努力也没有用的社会时常之下，你可以很久忍耐继续持守你的目标跟梦想吗？在大家都只靠顾着自己的利益，你可以以仁慈、以恩慈来对待别人吗？你可以给别人一条生路吗？你可以给别人更多的空间吗？你可以再给别人一次的机会吗？我想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培养出这几项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各位，在这些你的生命的压力、生命环境的压力之下所压榨出来的馨香之气，就是你的生命品质，阿妹吗？当你的身体上的挑战来到的时候，就是你生命品质要流露出你的芳香的时候。这些品质一流出来的时候，一旦流出来，就会带来别人对你的评论哦。各位，在这个地方我先要跟你打一针的预防针，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喜欢闻你身上的香味，阿妹吗？我的意思不是你身上的香水味、哦、不是古龙水，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都很享受你身上所散发出来你生命品质的香味，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样能够来欣赏你的。保罗在这个地方有讲到两组的频率，什么的频率呢？有人这样的一个荣耀跟羞辱、恶名跟美名。你必须要认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一样的行动、一样的言论、一样的态度、同样的处理方法，却会带来荣耀，也却会带来羞辱，会带来美名，也会带来恶名。或许我在讲这些的时候，你们可能一头雾水，牧师你在讲些什么？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怎么样的东西会带出这样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么极端相反的东西。 好不好？让我用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来跟你们说明。各位，我们的耶稣他是为着我们，为着你我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说有时候当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有一首歌经常会被唱的，十字架，十字架，都唱起来，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的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对基督徒来讲，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灵魂得救的一个记号。但是对非基督徒来讲呢，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因为它是当时候在刑罚那些重刑犯的时候所用的刑具。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们一个是把十字架看成荣耀，一个是把十字架看成他们的羞辱。就好像保罗他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同样一个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行动，却带来的荣耀，也带来的羞辱，带来的美名，也带来的恶名，这岂不是人生的真实面吗？你因为从人来，有时候我们看到许多时候从人来的，因为从人来的这样的一个评论，往往是那么的不靠谱。所以说耶稣甚至于非常直接来讲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人都说你们是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当有人来称赞你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不要太高兴啦、啊。当有人来批评你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也不要太难过啦、啊。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你要选择做讨神喜悦的事，培养你生命的品质，这个才是你生命的重点。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一天不被检验的，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一天不被挑战的，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一天不被评断的。然而好消息是，在这一些检验跟评断发生的同时，我们的神他也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们，阿们吗？我想这是一个最最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圣经说在这些过程当中，天父会用几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圣灵会来帮助我们，会来引领我们，会来劝勉我们，也会来安慰我们。神跟我们保证说他对我们的爱是真实的，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成为好像一把尺一样，能够来整个这样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准则，让你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什么样的事情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也看到神的大能，他超自然的能力也要来护庇你。最后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了，神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用他的公平来帮助你。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的公平有时候会怎么样的显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许你的生命里面有许多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会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神说我的公义在你的右手，就好像矛一样能够来攻击那些恶者，我的公义在你的左手，就好像盾一样能够来保护你，即不受恶者的攻击。所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不是别人说好说坏，而是神说了算，阿妹吗？是神说了算，神自己本身到最后他要在神的生命当中，他要施行他的公义。所以今天也许你的生意做得不是很理想，你的婚姻有一些状况，你的孩子好像也误入了歧途，你的生理状况好像也不是很好， 然而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在这一些生命的处境当中，我们的天父他都要来帮助你，好使你能够将你的生命的品质能够来展现出来。就像使徒保罗他经过了这些困难挑战之后，你知道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我无论在什么样境况都可以知道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第三点，生命的你的生命的改变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被观察出来呢？你必须要借着你的快乐来回应你的处境。或许你会问说，当我面对了这些环境的挑战，当我面对了这些生命当中的检验的时候，我的日子要怎么样去过啊？首先我要来恭喜你，因为你所面对的这一些生命的挑战跟检验，其实就是你信仰真正的牛肉，阿妹吗？就是你信仰真正的精华所在。所以说你要选择以快乐来回应你的处境。如果你有机会好好观察你四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重担，阿妹吗？他们不是你所想象的，不是活在天堂的，不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哇极乐世界的，不是，他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生命当中其实也充满了各样的这些担子的。有些人可能正面临着身体的疾病，或许是急症，或者是慢性病，或者是癌症，有些人可能正忍受着身体的疼痛，有些人可能是家里的人正在住院，面对了重大疾病的生命考验，有些人可能在他们心里面正在承受的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等所带来的折磨，有些人正面对的经济、事业、职业、工作等等的压力，有些人正在经历到与所亲爱的人的生离死别，他们跟所有地球上的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一些的压力、疼痛、焦虑或者是责任的。然而如果你继续在观察这一些你周遭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跟一般人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同样在承受很大的压力下，在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顺心的处境下，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境下，在饱受身体的疼痛的煎熬下，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没有办法让人家夺走的一个喜乐，这个就是今天教会对这个世界所要释放出来的信息。我们把这一段来念下来，在患难、忧伤、压力、疼痛之中有喜乐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有不动摇的喜乐。我们看到在接下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接着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自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各位，你能够明白这一句这一段话的意思吗？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所要说的就是说，许多事情在别人看来他好像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不理想的一个情境，但是保罗说你们错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活得很好啊，我活得很真实啊，我活得很有意义啊，我活得非常的丰盛。譬如说他说，别人看我好像是一个诱惑人的，是一个骗子，其实我所传讲的信息 都是神的真理。别人看我好像暗暗的背负了自己的担子，没有人陪伴，好像自己要承担。其实我不是活在，我是活在一个群体里面，有许多人跟我一起来面对我的苦难。别人看我好像是快被压力压死了，其实我是很坚强的活着的。别人看我好像在生命里面受尽了责罚，其实我是拥有永生的，我不会丧命的。别人看我好像有一些忧愁，的确我有时候会忧伤也会哭哦，但是我的心里面是常常靠主喜乐的。别人看我好像是很贫穷的，其实我的缺乏会带给许多人拥有丰盛的生命。别人看我好像一无所有，其实我是很享受生命的，因为我拥有今生和来生真正重要的事情。各位，表面上看来都一样啊，都一样啊，你受苦我也受苦啊，可是和你隔壁讲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基督徒的内在是不一样的，外在的环境尽管都是一样，内在是不一样的。各位，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你刚刚在接触教会的时候，我要鼓励你，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请你不要把你的眼目集中在啊，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啊，庆祝节庆啦、圣诞节啦、复活节啦、感恩节啦，怎么样庆祝生日 party 啦，你不要把你的眼目集中在这些上面，阿妹吗？你要把你的眼目集中在教会怎么样面对生命的挑战，阿妹吗？你要把你的眼目集中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因着教会的生活能够面对的各样的挑战，也能够活出那样的一个精彩的人生，活出一个生命美好的品质。你要看的是这一点，你不要看教会怎么样去庆祝这些活动的，所以说很重要的。今天或许你会很好奇的问说，哎，那他们怎么能够做到的？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只有两个字。哪两个字？你们先猜看看好吗？哪两个字啊？
喜乐。
喜乐。还有呢？哎哎，有人讲答案了哦，耶稣。阿妹，跟你讲耶稣啦，这是耶稣。有人会很奇怪说，怎么能够，他们怎么做到的？没有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秘诀啊，他们怎么做到的？只有这两个字，耶稣。当你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以及成为你生命的主宰的时候，那个时候喜乐，不能够被夺走的喜乐就会进入到，同时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把握住这样的一个重点的时候，这个喜乐不被动摇的喜乐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今天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有话跟你说，我要鼓励你好好活出今天的信息，阿妹吗？好不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来，一起来，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你的信仰，用你的处境来检验你的生命，用你的快乐来回应你的处境，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想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得快快乐乐的，每一个人希望能够活得开开心心的，但是有许多人当他们在寻找这些快乐喜乐的源头的时候，他们却走了不同的方向，他们却是在不对的方向来寻找。有些人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声色的场所当中，他们要来找到快乐，或许他们能够得到一时的快乐，但是他们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整个生命会再一次被这些负面的东西所笼罩的。有些人可能会借着其他不同的方式，他们想要来寻找这样的一个快乐，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快乐的来源都是非常短暂的， 包括或许你注射毒品或怎么样的时候，你也是一时的快乐，当你清醒过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痛苦。唯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的，真正的快乐的源头就是两个字，就是耶稣。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救主跟主宰的时候，那个时候喜乐就跟着进到你的生命。或许今天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听完这一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你真的很希望能够有一个获得一个真正快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可是你发现你好像跟这个生命快乐的源头还没有搭上线，还没有连结，好不好？如果这个是你的情况，这个时候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我要带你做一段的祷告，你跟我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主耶稣，好让我的生命能够拥有从神以来真实的快乐。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对，今天如果你跟我那个这样的一个祷告，主要恭喜你，你已经跟神有确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你能够在这里面享受生命当中真正的快乐，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